弟兄姊妹平安。好，在我们讲到之前，我们先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把自己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你带领这个聚会，也求你恩告孩子，让孩子的口所说出的话都是从你而来，能够让你得荣耀，也因着你的话语，让弟兄姊妹，让我们的朋友都在你的里面被造就，认识你的更有更大的信心跟随你，不认识你的接着你的话语能够认识你，归向于你，得那上好的福分。我们谢谢主，你与我们同在，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今天因为是福音聚会，所以说我没有按原来的马太福音的程序往下讲。今天我们讲我今天讲到的题目是盖棺定论。盖棺定论第一个小问题和大家分享的是盖棺而无法定论。盖棺定论这个成语现在好像是已经很少有人提到，也很少有人用它，但是像我这样岁数人，经过许多政治运动的人，这个成语我们在政治运动当中经常被用到。每当一个政治人物去世的时候，就会对他的生平做一番的功过是非的评估，特别是那些重要的政治人物，中央的权威报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那时候我们叫做两报一刊，这是权威，中央权威文件，会发表联合社论，对他做出评价。在那个时代，这篇社论就是权威的盖棺定论，评论他的功过是非，评论各种有不同的层档次。有四六开的，什么叫四六开？就是功六过四啊，有三七开的，功七过三，有八开的等等。我们知道，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列宁去世的时候，就他的遗体就被保存起来，就放在水银棺材里，供世人瞻仰。后来许多社会主义国家都模仿苏联的模式，所以说许多国家的那些开国的领袖去世以后都放在水晶棺材里。只是我现在和大家讨论的问题就是说，虽然就是我的小题目盖棺而无法定论，虽然棺材的盖上了，死了，去世了，却不能够有完全真正的定论。许多时候人刚死的时候，那个功过是八二开，慢慢的政治形势的需要就变成七三三七了，慢慢的四六了，就是说人的功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少，过会越来越多。甚至那些被保存遗体的那些重要的建国人物，虽然水银棺材里，但是据网上说有四个睡在水银棺材里的人已经被棺材盖打开，已经拿出来火化了。人的盖棺定论都取决于当时的政治背景，所以说盖棺定论，人的盖棺定论都是为政治服务的。当政治发生变化，所有的定论也随着发生变化。因此我们看到人根本无法对人做出真正的盖棺定论。当政治需要的时候，我们都记得2000年死去的孔夫子都被从棺材里挖出来批孔，全国揭起批孔运动。在我们中间没有经历过这样政治运动的年轻人可能听到说好像不知道这个事，也没有这样的经历或者，因为今天的历史书还没有对中国的这一页有所评论， 也就是说中国人的这一段历史还没有进入到盖棺定论的时候，所以在历史书中就无法看到，只是过来人知道。无神论者不应该有盖棺定论这样的说法，然而事情却非常的奇妙，就是在无神论的国家里才特别强调盖棺定论。就如我在前面所说的，这一切都是出于政治原因，而与他们无神论的信仰完全背道而驰。我们根据无神论的说法，人类是从猴子变过来的，猴子的后裔还需要什么盖棺定论吗？我不准备就在这里就无神论进化论的问题更多的讨论，因为这个问题已经讨论了许多。我相信在我们中间有许多人看过赵忠祥解说的动物世界，动物世界大家都挺喜欢看动物世界。在动物世界里给我留下一个很深印象，就是动物世界里有一段拍摄猴子生活的片段。有一群猴子要从一个丛林中迁移到另外一个丛林，在这个迁移过程中他们要需要跨过一条枯干的河流，这个河流呢就是一般来说就是说是下雨有大雨的时候才会有水，所以这种河就像戈壁滩似的比较浅，要跨过这一个河流到另外一个，跨过这个河床，因为没水了叫河床比较准确，到另一个丛林区中去。那在影片中那些猴子都是很有秩序的，那一点跳跳跳往前走，然后呢在这个河床的两岸各有一个猴子站着。赵忠祥解说就说了，这是猴子在过河床的时候派两个最有经验的猴子老猴子在两岸瞭望，如果发现情况马上发出警告，所谓的猴子离哪个丛林近马上回到丛林。我从这个影片中我思想一个重要的信息，猴子过河床需要两个有经验的猴子看守，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一旦离开了丛林就进入到危险的警戒危险的境况中去，所以他们会派两个猴子在那里瞭望，因为他们知道唯有丛林是他们最好的保护。然后我们思想进化论的那些进化论者的想法，进化论认为什么？我猴子会变成人是因为他从丛林中出来走向平原，在几百年几千年的或者上万年的过程中他慢慢的站立起来了，他的前肢就变成了手。这是进化论者把自己的观念强加给猴子的，因为猴子绝不会有这样的想法。如果猴子有这样的想法，他像猴子一旦有这样的想法，他们就会成为那些野兽的食物，他们不会进化，反而会被灭种。所以这种观念就是人想要有个进化，就想把自己的观念强加给猴子。或者真的猴子很可怜，他不会说话，如果会说话他都会提出抗议，我们怎么会有这样想法，要不然我们早就灭绝了嘛。所以说进化论不是科学，进化论也不是信仰，进化论不是信仰，进化论就是政治，为政治服务。凡是受政治性影响左右的，凡是受政治左右影响的信仰都不是真正的信仰，这样的信仰只不过是政治的辅助品，只不过是政治的工具，政治需要了把它拿出来，不需要就把它放下。所以说在政治控制之下一切事情都会被扭曲， 人类的真正意义也变扭曲。没有真正意义的人类，根本没有什么可以盖棺定论的。另外一方面，我们要看到人类也无法对自己做盖棺定论，他们没有这个，人类没有这权利。人类对自己做盖棺定论是他们自己越了自己的本位，因为他们越了自己的本位，所以他们的盖棺定论就是多变的、不确定的，也是没有任何价值的。真正能够盖棺定论的是那位创造人类的上帝。我们看上帝在他启示的圣经中告诉我们，他是真正盖棺定论的裁决者。所以说，我们和大家分享第二个问题，真正的盖棺定论者。我们看荧幕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我请大家一起来念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请他。我们要看到神是按照他的形象造人，人就成为一个有思想、有意志的和情感的个体。在这里经常有人问到人为什么犯罪，因为人错用了自由意志。有人就说上帝为什么给人自由意志，因为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的。我们如果说大家静下心来思想一下，如果一个人没有自由意志，他将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如果一个人没有自由意志，他就不会有思想。如果一个人没有自由意志，他就没有情感，因为你不可以自己决定任何事情，你的情感从哪里来？你凭什么有情感？因为你有自由意志，你觉得怎样的人可亲，怎样的人不可亲，你觉得你的儿女你要看顾，因为你有自由意志，你可以做出决定。如果一个人没有自由意志，他就不是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个体。我们不能因为人用了自由意志，错用了自由意志犯罪，就想把人的自由意志拿掉。人如果没有自由意志，甚至可以还不如那些动物。动物它虽然不能称为自由意志，但是它可以做选择。动物逃跑的时候，它知道它要选择从哪个路跑。动物在追逐别的动物的时候，它知道怎么追，因为它有自己的心愿，它可以完全按自己的心愿行事。如果人没有自由意志，你人就不能够有自己的心愿，所以说还不如动物。所以上帝造人，按照上帝的形象造人，上帝一定会赋予人自由意志。人凭着自己的自由意志可以做出任何的选择，但是人必须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如果一个人能够选择任何事，他都不需要负责，这对别人或者说对整个社会就不公平。每一个人的选择都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创世纪二章十六十七节，请大家一起来念这两节经文，请。上帝给人有自由意志，也要让人自己的为自己的选择负责。所以上帝要在伊甸园里设了一棵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唯有这棵树上的果子人不能吃，如果人选择了吃，吃的日子必定死。这就是说上帝给人有自由意志，但是通过这棵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让人知道人所有的选择都是要负责的。 圣经也告诉我们，对错误选择的后果就是必定死。整本圣经都在告诉人类这件事，上帝清楚地把这件事告诉了人，然而我们看人就把它当成耳旁风，根本不听上帝的话。这一点我们在后面会继续看到，上帝将对人有怎样的盖棺定论。在上帝盖棺定论之前，上帝明明白白地告诉了人们，上帝的盖棺定论不是秋后算账，我现在什么也不跟你说，等你死了我给你定论，给你定罪，给你刑罚。上帝的盖棺定论他绝不会是秋后算账，人的盖棺定论才会是秋后算账。等人死了以后，为了政治目的，盖棺定论可以把一个人抬到一个程度，可以认为他活着的时候似乎不是人间烟火，他高尚到程度他不吃人间的烟火。为了政治目的，也可以把一个人贬到一个程度，似乎他活着的时候就应该枪毙。这就是人的盖棺定论，就是秋后算账，等你死了以后，为了政治需要给你，或者把你举起来让全国人们学习，全国人民学习，或者把你贬下去，让为了他们的政治目的。上帝绝不会做这样的事。上帝在启示当中清楚地告诉人，人有选择的权利，人选择的错误就要为错误负责，就是人吃的日子必定死。我们看下面一节经文，创世纪三章六节，请大家一起来读。我们看到人因着自己的喜好，因着自己的欲望，就把上帝的话放在一边，根本不领会上帝的话，他们选择了违背上帝的命令。从始祖亚当开始，因着亚当的选择，人都要担当死的责任，因为人在亚当里都犯了罪。罗马书五章十二节就这样告诉我们，罗马书五章十二节，大家请。罪是从所以说我们看到，因着亚当违背上帝的命令，他选择不顺服上帝，他堕落的最终，因而他是人类的代表，所以每个人都在亚当的最终。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为什么，我不亏了吗？我为什么要担当亚当的罪？因为你是亚当的后代，因为你里面就是有亚当的罪。我们不要以为人犯罪了才成为罪人，因为人在亚当里是罪人，所以才会犯罪。如果你不是罪人，你就不应该犯罪。所以说上帝说人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死就临到了每一个人，这是上帝的盖棺定论。每一个人都必须面对死亡，因为亚当选择了犯罪，亚当选择了不顺服上帝。但是我们在创世纪里三章里看到，亚当和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之后并没有死。有许多学者认为他们的灵里生命已经死了，因为他们已经无法再来到上帝面前。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灵里死了，其实从某种程度上说， 人不能来到上帝面前就是一个死人，而且他们的肉体肉身的生命本来也是应该死的，只是我们看到上帝的连续与怜悯，上帝没有把这个棺材立即盖上，上帝用动物的生命代替了亚当的生命，用动物的死来代替亚当的生命，让亚当仍然活在这个世上。创世纪三章二十一节，我们来看。所以说我们看到上帝用一个替死的动物，替人死的动物做了的皮，做了亚当和夏娃的衣服，做了亚当夏娃能够遮羞遮罪的衣服。所以说我们不能说上帝的话没有被应许，上帝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他们没死是上帝的怜悯，上帝用动物的生命来替代了亚当的生命，上帝存留他们的生命是为了让亚当和夏娃有悔改的机会，上帝不但让他们有悔改的机会，上帝也给人创造了悔改的环境。创世纪第三章十八十九节，是不是第三章十八十九节？所以当亚当犯罪的时候，上帝不但让亚当会死，必定死，上帝也咒诅了地，让地长出了荆棘和蒺藜，让人在世上活着再也不是那么轻轻松松的活着，让亚当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是很辛苦的。人只有在这种辛苦的环境中才会知道自己的有限，如果一个人凡事顺利，他就会觉得自己啊，我多么了不起，你看我做什么事都一帆风顺，我不用劳作我就能吃饱，不用劳作我就能挣钱。上帝没有让人放在这样的环境中，如果把人放在这样的环境中，没有一个人会悔改信上帝，只有把人放在艰难的环境中，让人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才能够思想我们人是多么的渺小，才能思想上帝的恩典是何等的大。所以也对女人有一个创世纪三章十六节，让女人也有一个刑罚。创世纪三章十六节，大家请。这些难处，人这样的痛苦，这些难处都是因为人犯罪而带来的后果，是对人的惩罚，这个惩罚也是为了人预备悔改的外部环境。如果一个人在这样的环境下都不能看到自己的渺小，都不能够来悔改归向上帝，那么真的我们看到人是何等的悖逆。但是人真的就是这么悖逆。到亚当的第十代子孙挪亚在世的时候，亚当的第十代孙子挪亚在世的时候，创世纪六章五节说，大家请，创世纪六章五节。后面创世纪六章十一十二节。世界在神面前败坏， 我们看到上帝没有给人一个舒适的环境，就是为了让人能够看到自己的渺小，看到自己无能。虽然人在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的情况下，我们所看到的人吃的分别善恶树上果子的败坏，人心中仍然充满了骄傲，还以为自己和上帝一样，仍旧自高自大，不悔改归向上帝。所以上帝看到人所行的尽都是恶，上帝要用大洪水来审判这个世界。在挪亚的时代只有一个义人，上帝就吩咐挪亚做了一个方舟。刚才已经念了六章十三节，因为上帝要毁灭这个世界，上帝要对全地进行审判，上帝的审判就临到了挪亚时代的人。创世纪七章十一到十二节、二十节，八章十三到十四节，都讲了上帝如何审判这个世界，审判挪亚时代的这个世界。我们一起来看上帝怎样审判这个挪亚时代的这个世界。大家请。水是比山，继续。继续，挪亚。我们从这几节经文中看到，上帝对挪亚时代世界的审判降雨四十天，水势高过所有的山岗，所有的山都被淹没，也就是说所有的要喘气的都死了，除了挪亚方舟的八个人和挪亚一起进入方舟的这些动物。这个大洪水持续了一年零十天，到第，我们看到到了第二年的二月二十七日，第一年的挪亚六百岁的时候，二月十七日开始，降雨，洪水开始暴降大洪水，到挪亚六百零一岁的时候，二月二十七日，地都干了，才恢复到原来的样子。所以上帝对挪亚时代的审判是一年零十天，这是上帝对人类历史中一次盖棺定论的审判。在那些在洪水中死的人，他们的归属永远不会改变。我们也看到圣经记载大洪水的审判，让我们思想唯有上帝是最后的审判者。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可以审判什么，唯有上帝是最后的审判者，唯有上帝他是人类的盖棺定论者。我们从大洪水的审判中看到，因为人类的罪，上帝用洪水审判了挪亚时代的人。然后我们也要看到洪水审判的影响，洪水审判的结果一直影响到全人类，一直影响到今天。我们都看到圣经记载说亚当一共活了930岁，上帝在洪水之前就说了，创世纪六章三节，大家请，创世纪六章三节。所以在洪水审判之前，上帝已经说了人最多日子可以活到120年。人的岁数减少是因为 上帝刑罚人的罪，因为上帝在刑罚人的罪的同时，上帝也咒诅了自然环境。我们可以在创世纪记载中看到这一点。洪水之后，耶和华说，创世纪八章二十一节，耶和华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所以说洪水是审判的过程当中，耶和华咒诅了世界上的地。洪水审判了地，咒诅了地，洪水改变了人生活的环境，所以人的年岁逐渐的减少。虽然挪亚还活到950岁，但是挪亚的儿子闪年岁已经明显的减少，挪亚的儿子闪他只活到600岁，已经少了300多年。到了挪亚的第八代子孙拿鹤只活了148岁。到今天人们的岁数已经没有超过120岁了，我们活了100岁的人都那相当，活到100多都是了不起的人。人类历史的棺木在上帝的手中慢慢的被关上，上帝对人类没有立即盖棺定论，存留人类的生命，让人有悔改的机会。当我们在圣经中看到上帝在人类历史中的作为，看到上帝对那些罪人的审判的时候，我们还不回到上帝面前悔改，就应该知道自己在亚当的罪中堕落的是多么的深。我们都以为自己不是一个罪人，我们都没有认识到自己是个罪人，我们没有认识到我们本来的亚当的罪中是应该死的人，我们却一直认为我活的是应该的。所以许多朋友甚至基督徒经常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一遇到灾害就说他们这些人为什么死了，马航事件他们为什么死了，四川地震他们为什么死了，日本海啸为什么死了。如果灾难像马航灾难领导是这个是人直接的罪的结果，有的是开车的他违反交通规则把人撞死了，这是人直接犯罪的结果。如果不是人犯罪的直接结果，是自然灾害的临到，我们说这是上帝撤去了他的护理。虽然在亚当犯罪的时候，我们知道亚当是被上帝创造的人，他却不顺服上帝，骄傲到以自己如上帝一样。亚当犯罪的时候，上帝本应该就撤去他的护理，然而因着上帝的怜悯和怜恤，上帝仍然保留着人类可以生存的环境。所以说我们今天能够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每天早上起来看到太阳的升起，我们地旱的时候没水的时候天上会有雨露，这完全是上帝的护理，是上帝的恩典。上帝一旦撤去护理的恩典，人类就不复再存在，人类就没有这个生活的环境。因此会提出他们为什么死这样的问题，是人吃了分别善恶树果子的结果。人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人站错了位置，窃取了上帝的位置，站在上帝的位置上来说他们为什么死。 如果能站在自己的位置上，我们的问题应该是为什么我们还活着。因为按着亚当的罪，按照亚当所犯的罪，他们必定死，所有的人都应该死。我们今天仍然活着，就是上帝的恩典。所以我们提的问题不应该说他们为什么死，我们提的问题应该是我们为什么还活着。有关这个问题，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有很好的教训。路加福音13:4-5，请。所以我们从耶稣的话教训来看，不是那些死的人不应该死，而是活的人如果不悔改都应该死。所以我们要思想，我们为什么还能活着。如果上帝给我们怜悯，让我们仍然能够在地上活着，我们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那么等到死亡降临的时候，我们就会问不该问的问题。你现在不思想我为什么活着，到临死的时候我们就会问为什么死临到我。如果一个人临死之前问这样的问题，那更是亵渎上帝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提出是否定上帝的公义，按照上帝的公义我们都必须死。如果我们说为什么死临到我们，是怀疑上帝的公义，我们不应该死，是上帝不公义。其实上帝是绝对公义的，我们的死一定是上帝公义的，在上帝的公义里面。如果我们连上帝的公义都怀疑，那么人类的文字中就不会有公义这个词，上帝是绝对公义的。所以我们要思想我们为什么还活着。只有你现在好好的想我为什么还活着，当你临死的时候，你就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为什么会死。如果你现在不思想我为什么活着，不想好，不根据信仰，不根据上帝启示来思想我为什么活着，到临死的时候一定会觉得我不应该死。所以说我第三个问题和大家探讨，我们为什么活着，这是我们人生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按照圣经启示，在亚当犯罪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是应该死的，那么活着就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给我们这个怜悯和恩典。我们为什么活着，我们就要思想清楚。我们不要在人的层面中想我为什么活着，在人的层面想我为什么活着，那就是我要吃好穿好玩好住好。这是世人所追求的，这是世人所考虑的。的确在世人当中，他们想穿好吃好喝好住好玩好，也有许多人能够达到这样的目的。的确有很许多人很有钱，他能够吃好穿好玩好，但是也有，也就是这许多在生活在这样环境中的人，生活在这样境况中的人，最后会走上自杀的路。美国很多有钱的自杀了，他吃好穿好玩好了，他自杀。另外一种会自杀的人，就是穷困潦倒又得了绝症的人。我们看这两种会自杀的人，他们的区别太大了，一个是能吃好玩好穿好住好的人，一个是穷困潦倒没得吃没得穿得很破，然后呢又得了绝症。为什么这两种人会自杀？ 因为只有这两种人，他们经历的没有盼望的生活。你太富裕了，你太富裕了，富裕到一个程度，钱太对你来说不知道怎么花了，你就变成没盼望的人。你太穷了，你不知道自己该如何活了，也是没盼望的。所以说这两种人自杀率是最高的，他们的共同点就是因为没有盼望。上帝怜悯人，让人活在这个世界中，不是要让人去追求吃好穿好玩好，追求这些你达到了目的，你也无法满足自己，你仍然会觉得没有盼望。上帝让人继续活着，是为了让人能够有机会回转归向上帝，与上帝重新和好。我们要知道，唯有与上帝重新和好的人，心中才会有真正的满足。有些人就说了，哇，有很多宗教为什么偏要信你基督教，只有基督教才能和神很好吧。我承认其他的宗教也能够使人得到满足，如果他们宗教的信仰是真实的，当然他们的满足也是真实的。但是我们要思想，其他宗教的神都是人凭着自己的意念造出来的。我们想有一个神，我们想要一个神，就把释迦牟尼封为神了，是人自己造出来的神。人造出来的神一定是偶像，不是真神，所以说他们的信仰也不是真实的。如果其他宗教的信仰不是真实的，那么他们的满足也不是真实的，总有一天会倒塌。当你发现我的信仰不是真实的时候，倒塌就会倒塌。唯有基督教、天主教、犹太教所信奉的上帝，是一位借着自己在人类历史中作为启示自己的上帝。我们从旧约圣经中看到，耶和华上帝是在人类历史中有作为的上帝，他不是人在那里臆想出来的一个上帝，他是实实在在的在掌管人类的一位上帝。也唯有基督教和天主教是有一个中保耶稣基督的信仰。耶稣基督从高天的宝座上降世为人，为罪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为所有相信的人付上了罪的赎价，将人从死的权下拯救出来。今天是基督教重要的节日，我们知道今天是复活节，所以我们要看到耶稣基督不但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更重要的是他三天以后复活了。这是我们信仰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如果耶稣没有复活，保罗说我所传的都是枉然，我信的也是枉然。耶稣复活了，罗马书一章四节说，请因从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因此我们就知道耶稣的复活显明他是神的儿子，他具有权柄和能力来拯救人，把我们从罪恶权势下拯救出来。耶稣的复活也已经证明了他胜过死亡的权势，因为他付了罪的赎价，他就胜过了死亡的权势，使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不再面临死亡， 虽然主耶稣再来之前，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信靠他的人，肉身仍旧会死亡。我们觉得，哎呀，你这说话就，你说不死亡，那每个基督徒应该都在死。这是上帝对亚当的罪的盖棺定论，这是不会变的，都会死亡。然而耶稣，当耶稣再来的时候，耶稣再来降世，再降世的时候，信他的人就会像耶稣一样复活。到那时候，圣经启示说，到那时候耶稣的拯救，上帝整个救赎计划得以完全。因为现在耶稣没有再来，所以我们整个救赎计划还没有最后完全完成了，但是在进行当中，没有完全，没有追到进到最后阶段。到耶稣再来的时候，救赎得以完全，每一个信他的人都会像耶稣一样复活。到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也是上帝将手中的棺木完全扣下来的时候，那是人类历史进入到盖棺定论的时候，最后人类的历史结束，盖棺定论。在这个过程当中，每个人的死亡都是自己人本身的盖棺定论。人盖棺定论，你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你是耶稣基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的信徒，你就是有盼望到将来会复活，就会有不死的生命。但是现在人类的历史，虽然你的历史已经盖棺定论了在上帝上面，但是人类的历史还没有盖棺定论，所以说没有完全把那个救赎彰显出来。我们要看到基督教信仰完全不同于其他宗教信仰。基督教信仰它是上帝启示自己的信仰，上帝清楚地告诉我们，人是因为罪而面临死亡。我们会死亡是因为亚当犯了罪，而其他宗教都不知道人死亡的原因，他们没有说人为什么会死，他们没有找到人死的根本原因，所以其他的宗教不会有真正的救赎。其他宗教有许多的修行，这些修行不过是对自己修行者心里的一种安慰，我承认这个安慰是有果效，然而它不是真实的，它是虚妄的，它没有真正的意义，到终结的时候仍然需要面对死亡。唯有基督教上的上帝知道人死亡的原因，他不但知道人死亡的原因，他也知道人无法救自己，所以他安排了救赎，他就差遣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耶稣基督是神，他降世为人，他来到世上是为了做神和人之间的中保。中保很重要，你到银行借钱，你没有中保你借不出钱，你到上帝面前，你没有中保你到不到上帝面前。耶稣基督作为中保完成了对人的救赎，所以我们基督教说救赎完全出于上帝的恩典，与个人的行为与个人的修行毫无关系。然而我们又圣经又告诉我们，天国是努力进入的。讲到这里跟你讲，好，你说救赎是与人的行为与人的修行毫无关系，现在又说天国是要努力进入的，是不是矛盾？是不合理？你既然与人没有关系，为什么天国还要努力进入？但在基督教信仰里，它具有完全的合理性。因为一个罪人不可能凭着自己得新的生命， 你是个罪人，你里面的旧生命、新生命你不可能去得。人的新生命必然是上帝恩典的赐予，是上帝把一个新生命赐给你。旧约圣经、新约圣经都谈到这一点，上帝要给我们一个新心，就是一个新的生命。然而我们知道，得了这个新生命的人，他必然是一个为天国而努力的人。这就是基督教的真理。这个真理、这个教义证实了基督教是一个关乎生命的信、生命的信仰。所以关乎生命的信仰，得生命完全是上帝的恩典。得了生命，每一个新生命都会努力进天国，一点不矛盾。因为它是生命的信仰，不是行为的信仰，也不是修行的信仰。所以说这个信仰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都是平等的。有这样新生命的人，在离开世界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上帝的该官定论就是赐给他一个新天新地。有新生命的人，上帝对他的该官定论就是赐给他一个新天新地。没有信主的朋友，在上帝怜悯存留我们肉身生命的日子，你是否在上帝还可以寻求的时候寻求他？在上帝该官定论之前，你是否愿意归向他，得到他要赐给你的新生命？那是一个永远的生命，那是一个感恩赞美的生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将你宝贵的话语赐下来，谢谢你我们借着你的话语能够看到认识你，也能够看到你的作为。你是那位该官定论的裁决者，但是你也是那位有怜悯的上帝。你让我们在地上仍然能够存留肉身的生命，是为了给我们归向你的机会。在你最后该官定论之前，我们能够归向你，得那新的生命。我在这里问没有信主的朋友，你是否愿意在上帝该官定论之前要得到这个新生命？那是一个永恒的生命，是一个感恩的生命，是一个赞美的生命。你是否愿意得到这样的生命？如果你愿意得到这样的生命，请你举下手。你愿意在上帝存留你在地存留你的时间里来得这样的生命？如果你愿意，你请举下手悔改来归向上帝。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一切都在你的恩典之中，唯有你的恩典领导我们，我们才能够归向你。唯有你是那位拯救者，唯有你是那位创造我们生命的主，也是拯救我们生命的主。谢谢主，也求你保守我们，保守我们在信仰中能够不断的追求努力进天国，让我们的新生命在你话语中不断有长进，做讨你喜悦的事，成为一个荣耀你名的人。谢谢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